好，让我们一起的翻开新约圣经的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新约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六节，我们一起的来看从6到16节。啊，如果你有圣经，就请你翻到那一页，不然的话，就请你听我读神的话语。你若把这些事提醒弟兄们，就是基督耶稣的好仆役，常在信仰的话语上和你所遵从美善的教训上得着培养，总要弃绝世俗以及老夫的无稽之谈，要操练自己达到敬虔的地步。因为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操练敬虔，凡事有益，享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值得完全接纳的。我们也是为这缘故劳苦努力，因为我们的盼望在于永活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些事你要嘱咐人，教导人，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纯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在我来以前，你要专心宣读圣经、劝勉和教导，不要忽略你所得的恩赐，就是众长老按手时借着预言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认真实行，专心去做，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留心自己的教训，在这些事上要有恒心。因为你这样做，不单能救自己，也能救那些听你的人。让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一个时间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来敬拜你。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不需要求你来到我们的当中，因为你已经在我们的当中。但愿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求你开了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够明白，也求你的圣灵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将所明白的话语能够应用在每天的生活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去年总统的竞选，然后还有下一个礼拜的新总统的上任啊，都让我们在一次深深的思考一个国家元首该有什么样的素质。最近这几年，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很多的时候都在谈论有关领袖的问题。一方面是谈论薪火传承，如何培养下一代的领袖、下一代的牧者；另外一方面，很多的教会也为了教会的一些的领袖，包括了传道人的素质有所感叹。在这一几年来，当我有机会在一些不同的教会有些服事的时候，看到有些教会想尽办法去找牧师，但是也有一些的教会就想尽办法如何的解聘一位在职的牧师。我相信磐石教会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也都在谈论教会领袖的问题，无论是聘牧的事情，或者是长老执事提名的选举，都离开不了这一个话题，就是领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当然，在最近的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接触的很多都是在德州的一些华人教会，发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每年10月、11月都是有长职的选举，然后1月的话就一定会有一个长职的就职礼，就好像无论你去哪一个教会，都好像是一个蛮普遍的一个现象。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过去的好几年，每年的1月份，我都会在当自己在教会服事的时候，都会讲一篇有关教会领袖的信息。那因此，我也很想在这一年的开始，2017年，想和大家一起的来重温圣经对领袖的提醒和一些的教导。我自己深深的感觉到，我们需要再一次肯定圣经的领袖观。 如果我们不知道圣经对一个领袖的期望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如何装备、训练目前和未来的领袖。同时，我自己也深深的感觉，特别是在这一年来，如果我们不抓住圣经对一个领袖的期望和的时候，我们就一定的会被社会、被世俗的价值观来指引我们对领袖的认识，然后这样的一种的影响，也一定的、慢慢的或者是很快的就会进到教会里面。因此，教会的牧师、传道、执事、长老和团契的同工，包括团契小组的主席。我也觉得，包括每一个信徒都需要明白圣经对教会领袖的要求和期待，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做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在这方面我们抓不住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我们周围的社会在哪里影响了。保罗写这封信是主要写给在以弗所做长老的提摩太。他是这一个教会的领袖，是教会的长老，或者是用我们今天用的一个词句，他是这个教会的一个牧师，并且也因为这一封信是放在圣经里面的，因此这一封信也是给所有在教会里做领袖的、做牧师的、做传道的、做长老、做执事，或在教会扮演任何的角色。也因为这本圣经是每一个信徒都要读的，因此这个对象也就包括了每一位信徒。当然，直接的应用是对教会的领袖，但是透过这样的教导，保罗在这里也叫信主的这些跟随耶稣的人知道什么是在教会里做一个领袖。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见。因为教会是神在地上那个国度有形的国度的一个表现，所以在这一个教会里做带领的，也一定要彰显出天上的那一个模式，神所给我们的那一个模式。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做领袖的三个特色，当然了，这段经文可以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看，但是今天。我会从做领袖的这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有三个的特色，一个就是他的信念，英文是叫做他的 conviction；第二是他的品格，他的 character；然后第三是他的才干，他的 ability。那当然从英文来说的话比较容易记啊，三个都是 C，是 conviction、character 和他的 competency。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一个做教会的领导，一个领袖要培养的那种正确的教义的一个信念，就是一个 conviction。在刚才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抽了几节来看，在这里有一些特别的字眼，我们要注意的。你要提醒弟兄们，你要嘱咐人，你要教导。在很明显的提摩太，保罗在跟提摩太说：“你不是担任教会的一份子，你在这个教会，你是那一位的长老，是那个牧者，你是教会的这一个的，如果用现在的词句，是一个牧师，你是这个教会的领袖。身为一个领袖，提摩太要教导，要嘱咐。我觉得在今日的华人教会。”我们都很喜欢用的一句话，我们都是同工，听起来相当的温和，也相当的亲切。我们一起在那里同工，都是很好的。但是，当我们用这个字句用得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失去了一些好像蛮基本的一些观念了。我经常会问，哦，既然你们都是同工的话。那你们当中谁是那一个领袖呢？好，大家就笑一下，你看我，我看你，也就说不出来，因为都是同工嘛，是不是？既然都是同工的话，那我们当中就没有一个什么是领袖了。 这是一个潜意识的一些的思维。但是在这一里提醒了我们，这保罗他在提醒提摩太，你在那里教导，你在那里祝福，你在那里提醒，这些都是一个领袖要做的工作。因此将这一个观念也用在我们磐石这一个教会里面，在这个教会做领袖的，做领导的，那我们该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在第六和在第十节你看到一些的字句，在信仰的话语上，你所遵从美善的教训，然后在第十节，为这缘故我们有盼望在于永生的神。在这两节经文里面的一些的字句给我们看到，提摩太身为这个教会的领导，这个教会的长老，他学习和他守住一个整体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教义，是一个他不是单单有信念有 conviction， 而且在信仰的上面是讲的有一个完整的整体的一个教导。在第十节也给我们稍微看见一下他所守住的这一个整体的教导里面的一部分，就是我们是有这一个永活的永，我们的盼望是讲的是有盼望的，并且在这里也告诉我们神是永活的，是信徒的救主。在这里看见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观念，就是一个做领袖的必须要把握住有一个信念。不错，今天讲到信念的话，很多人都会有很强的信念，很强的 conviction， 但是身为在教会里做一个带领的人的话，这一个的信念必须是一个有完整有内容的一个完整的教义。有一次的聚会结束后，有一个弟兄跟我他说，昨天晚上有一群人在那里想说服他有关国内相当流行的一个末日论，然后他就跟这些人他说，我要回去问问看教会的牧师们怎么样看这个问题。好，他回到教会，然后他又问教会的组织学的老师。好，当弟兄姐妹当会众遇到这些的信仰教义上困难的时候，他们往往说让我问一下牧师，让我问一下教会的领袖。因为这一个的缘故，其中的一个缘故，所以我们这些做领袖的需要对信仰有个很清楚的一个认识，要有一个坚定的一个信念 conviction。 我觉得在这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都会很容易的成为资料的收集的专家，可能也包括我自己在内，你去 Google 一下任何的字句，任何的词语啊，字或者词句，你就收到不同的见解，然后我们把它收集起来，把它打印出来，然后我们就去教主日学，去带查经，然后你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很容易任何的题目都可以教，我们都可以很好的说出解释不同的观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就失去了自己的那个确信信念。当我在问你有关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会告诉我有时代派这样说，改革宗这样说，那个宗派又怎么说，然后大家听了觉得很好，你讲得很丰富很有内容，但是当我问了那你呢，好，你又会重复一下有时代派有改革宗等等等等，那你呢，往往我们就缺少了自己的一些的信念了，我们变成资料的收集的专家。譬如说有哪些的教义是我们要守住的呢？这些包括了创造，包括了人的尊严和人的丑恶，耶稣基督的身份，教会的本质，耶稣的再来，圣灵的本质和他的工作，神的属性，这一些还有其他的一些基本的教义，是每一个在教会里做领袖该有信念的。无论你是在哪一个的层面做教会的领袖，做长老也好，做执事也好，教会的牧师们也好，或者是在带领主日学带领小组，你都要有在这些的事上你要有一些的明显清楚的自己的一个信念。 如果要继续的要培养或者重新把握住这些信念的话，我们就一定的要多读圣经，不是光去 Google， 是看一下别人看什么，别人的说法是什么。不错，你需要参考，但是更重要的，你需要回到圣经里面。我时常的觉得，当圣经讲得很清楚的地方，我们要抓得很紧，但是当圣经沉默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也要有空间，也甚至可以有不同意的那一个空间，但是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能够分辨这一些。我们自己要读圣经，我们要加强教会的主日学的事工，一些查经，要么你不查经，要查经的话你就好好的来读圣经，不是光是来听你的感想我的感受，而是看圣经神的话到底是怎么样说的。我也很高兴这些年看见许多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有参加这个 BSF Bible Study Fellowship， 有英文的，好，最近这几年也有中文的，好，透过这些的平台帮助我们巩固对这个经真理的这个信念。因为这一个信念，这个 conviction 是教会领袖必须要有的一个条件。然后除了这个信念 conviction 之外，保罗接下来的是提到的是品格，你的 character。 这个品格这一个主题是在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前书后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也是一个重复出现的一个的主题。我们看一下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第十二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这一段经文里面讲的有五个特点，就是言语、行为、爱心、信心，然后清洁或者纯洁，这些都是有关一个人的品格。保罗说人家看你可能年轻，当时大概对提摩太大概40多岁，在那一个的时代大概是属于年轻一点的，特别在东方的一个文化里面，人家可能因为他的年轻或者缺少经验就在那里轻看他。所以保罗说你不要去跟人家辩论，你也不需要替人家在那里争论你的身份、你的地位等等，没有这个必要的。你要做的是什么？你在信心、爱心、你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你要做人的榜样。我很喜欢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对我的影响或者印象非常的深刻。当我在香港读中学受洗的时候，教会的牧师就将这段经文送了给我。在过去的好几十年，一直都是在我生命里的一个提醒、一个指南针。不是说我都做到了，不不不，那是经常的在那里的提醒我。好，现在让我们将这五个的特色，这个品格，把它解开来，我们稍微的来看一下。首先我们看言语和行为，这里保罗对提摩太说，你的话语不要苛刻。当然我们要看提摩太这封信的前书和后书，保罗说你的言语不要苛刻，你不要用话语去伤害或者毁灭一个人。大概大家还记得去年我们在讲的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提到的，我们这是一个话语、言语的一个服侍，是用来帮助人，来帮助那些疲乏的人的。所以保罗说不要用话语去伤害和毁灭一个人，反而你的话是要温柔的，是建造别人的。然后他就提到提摩太的行为，当然这又是要看上下文的时候，讲到你的行为里面要有什么，要公义、公平、诚实和无可指责的。但是当我们将言语和行为放在一起的话，不就是保罗在跟提摩太说你要言行一致了。我们在公众场所说的话必须要与我们私下的生活是互相吻合的。对我自己个人来说的话，在服侍主的这几十年，最大的一个考验并不是会众对我认识有多少，或者会众喜欢我多少，关键呢是我礼拜天的讲道，我的家人相不相信我。所以对我们讲道的人来说的话，最大的压力 不一定是你站在讲台上讲到，但是当你的妻子、你的孩子都坐在下面听的时候，当你说要爱人如己的时候，他们相不相信你讲的？他们在家里面有没有看见？换句话来说，他们要看你是不是有诚信。在中文最近用诚信这个字多一点，在英文就是 integrity， 就是当你看一个人的时候，你看不看得见他的 integrity。 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讲的，你在哪些地方要做人的榜样？在你的言语、你的行为、你的言行一致。然后除了言语行为，接下来就是爱心。在圣经里面讲到爱心，总是指着对神和对人的爱。这一个爱的对象包括了我们的家人，包括了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长老执事，也包括了我们工作的地方的 同事们。我们对他们的爱一定要他们能够感觉得到的。我想在婚姻的辅导里面，我们时常说你可能认为你是世界上最有爱心的一个丈夫，但是如果你的妻子她感觉不到的话，你再多讲也没用的，是不是？同样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拿教会这个范围，当我们是对弟兄姐妹要彼此相亲相爱的时候，关键不是我们讲多少，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讲的太多了，关键呢是来到这里的每一位有没有感觉到这是一个爱的地方。如果来到这里的人不感觉到是一个爱的地方，你再多讲我们要相爱的话是没意思的，是不是？所以在这里是说，你要在爱心上你要做人的榜样，你对人的爱是别人要能够感受得到的。接下来是讲信心。圣经里讲信心是指着人对神的那个相信，人对神的那个信任。我们今天有时候把这个字用得我觉得很混乱，我们说你要有信心，你有信心就行了，你有信心就可以了。你什么信心啊？不要，只要有信心就行了，是不是？但是圣经里不是这样用这个字的，圣经里面讲到信心就是讲你对神的那一个信心，你对神的信任，你对神的那个相信。那我们大概可能会在想，那这个跟品格有什么关系？我对神的那个相信、那个信仰跟我的品格的关系在哪里呢？是这样的，我稍微解释一下。我们对神的信心往往决定我们在困境的时候我们的表现是如何。如果我深深相信神在我生命中是掌管的，他是我生命的主的话，那当我在那些我很厌恶的、我不喜欢的处境，我认为对我非常不公平的处境的时候，怎么样？我就要学习自我的控制，是不是？不然的话，在那些处境里，如果我的个性是一个比较强一点的话，我就会成为一个专制的人，我会来决定我要怎么样做事，或者我会产生一种对人攻击的这种心态。哦，当然攻击我不会打你，只是我们觉得我们都是有教育的人，但是我们可以在言语上，我们可以在那里攻击人，我们的态度上可以是一种攻击的。那如果然后我会将所有的责任都是推在你的身上，因为你不跟我合作，因为你没有远见等等。那如果我有一个比较懦弱一点的个性的话，当我在困难的处境里面，我会退缩，我说我不理了，你们去做吧。但是我们有没有体会到，退缩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武器。当你一退缩的时候，周围的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那很可能你在潜意识里面，好，你们不知道怎么办，我就达到我的目的，我就赢了，其实是不是？在英文里面大家都熟悉的，这是叫做 passive aggressive。 你虽然退，但是你仍然在那里掌控，要在那里操纵。但是如果我真的相信神在那里掌管的话，我会怎么样？我会反省， 我会求神帮助我，然后我会让神来处理这些的事。我会求神帮助我如何在这种困难的处境里继续的将圣灵的果子在我生命里面彰显出来。我非常喜欢箴言的有一句话，按照意思来翻译的话是这样说，如果在困难中你在那里摇动的时候，那你的信心是何等的微小。如果当我在困难的当中，我缺少了那一个自我的控制，然后让我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思想、负面的言语和行为都表现出来的话，这就反映出我对神信心的那一个微小和那个软弱。一个人信心的考验，他品格的考验，乃是你在危难的当中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哦，我看见了太多的一些传道人，因为我是传道人，所以我说我们自己比较容易说一点。当我们感受到被不公平待遇的时候，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在那里反抗，在那里反应，然后造成教会的混乱。然后我们往往说，都是你们逼住我的，是不是？在这些的时候，让我们要记住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导，你要在信心上要做信徒的榜样。就是你对神的那一个信心，是在你危难的当中，在那里遇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被人误会的时候，你的表现怎么样？那是真正的考验。接着下来是纯洁，在和合本是翻译是清洁。在提摩太前后书的上下文里面，这一个清洁纯洁了，包括了言语，也包括了一些没有意义的讨论的话题，也包括了情欲、性方面的清洁。我很喜欢使徒的 John Stott 在这方面的见解，他说，在这纯洁的后面所讲的就是节制，那个自我的控制，是不是？当我不能够自我控制的时候，我就会说随着我的私欲在那里行事为人。比如说一个好女色的人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性欲，一个在言语或者暴力上施暴的人反映出他没有在那里好好的约束自己的愤怒。所以在这个你要做你在纯洁清洁要做一个榜样的这个后面是讲到一个人该有的节制，那这个节制也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的其中一个，是不是？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你在品格上你要做人的榜样。这绝不是意味着我们要在那里装模作样，做样像做戏一样的生活。如果我们是这样做戏的一样生活的话，那真的好痛苦啊，是不是？哦，保罗不是那个意思，要你在人面前来做戏，不。他那是说我们这些身为教会领袖的，无论在家，无论我们在工作的地方，在教会，我们都要能够说你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的。在今天的华人教会里面，我们听见太多的话语是什么？哎呀，你千万不要看人了。啊，人都是有软弱，你骗我，当然你绝对不要看我，我就是一个罪人等等。你要看谁？你要看耶稣啊。哇，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也是对的。但是圣经往往的教导是什么？不是在停止说你要像耶稣。保罗很大胆的说，真保罗说怎么样？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耶稣一样。在这里保罗又是对提摩太说，你在这些的事上你要做人的榜样，要人家看见的，要人家来学像你的。这是圣经的教导。那我们往往就是，所以在说，不要说，哎呀，你不要看人了，人都是软弱的。 不错，你不要看人，我都完全的同意，因为我们的表现都是很软弱一面，但是我们对自己的那个要求不是停在这里的，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是我要像耶稣，这是你要效法我的，而且效法不是说我毫无错误，那也是不正确的观点，那是说你要效法我，效法什么？那是让我看见我深深的体会到自己的罪恶。然后我是不停地在那里寻求神的饶恕，在那里寻求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和神的力量。然后当我在失败的时候，我要向神，我要向人来认罪，然后又靠着圣灵的能力，我站起来，然后继续地往前走。这是圣经所教导的那一个信徒的成长，也是这一段的经文，在那里的提醒了我们。是，我们要能效法我们，我们要做别人的榜样。好，然后除了信念，品格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这里几句话，这些事你要提醒弟兄们，你要把这些事嘱咐人，教导，专心宣读，劝勉。和教导，要认真实行，专心去做，然后叫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特别注意，保罗要提摩太在劝勉教导，他要持续不停地做，不停地练习操练。然后这里“专心”这个字原那一个原来的意思呢，是泡在里面。这些都是有关提摩太服事的技巧方面，是不是？他的教导、他的劝勉、他的宣读神的话，你要认真，你要专心，然后人家能够看得出你的长进，就是看见你有在哪里进步了。这是有关提摩太在教会里他服事的这个他的才能或者他的技巧。而且是要不停的要有长进。当我们看自己服事的技巧，我们都会有这些，是不是？要问一下，如果那说讲道也好，领导也好，今天我讲道或领导的能力，比起两三年前有没有任何的进步？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问的。如果你是在带领小组的话，你一定要问一下：我今天带领这个小组，跟我5年前带领小组有没有任何的差别？有没有比以前做得更好的？我觉得我们做领袖的，在不同层面的，我们最大的敌人乃是对现况的满足。有一种我什么都知道了那一种的态度，是不是？这有什么新的？我都知道了，我已经做这些的事，我已经讲到有好几十年了。然后你让我去看一本讲道的书，你让我去上一个讲道的一个讲习班，我说还有什么新的我要学？我都知道了，是不是？我们也都要问一下自己，我们最近是什么时候拿起一本书？或者参加一个讲座，来帮助我们做成一个更好的一个牧师，更好的长老，更好的执事，更好的主日学老师或小组的同工呢？我很喜欢的达拉斯神学院的一个教授已经去世了，Howard Hendry，我想很多人都大概都听过知道。他说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去一个 party。他一进门就遇到了一个80多岁的老姐妹，然后老姐妹一看见了，就大声的就说：“Howard，你最近看了哪一本书啊？”那这个 Howard Hendry 要带出这一个故事的原因，乃是说，很多的人当他拿到博士学位的那一天，他的头脑已经停止活动了，因为他已经觉得自己是专家了。那我还有谁比我在这件事上懂得更多呢？就好像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读神学，有些人拿了一个神学硕士的学位。那我问他：“你的论文是什么？”他说：“我的论文是神的愤怒。”嗯， 那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就是看书、写神的愤怒。当然了，以后我跟他一谈话，一谈到神的愤怒，大概他什么都知道了，是不是？当然了，我聪明的话，我绝对不会跟他去谈神的愤怒这件事，这他一定赢的，对不对？哇，我们以为自己是专家了，没有人比我对这个题目了解更多了。我们很容易的时候，我都知道了，还有什么可以学习的？所以，我们当中，我们做教会领导的，目前的执事或者未来的长老和同工们，我看你们都还年轻，在你们前面还有许多的年日，在这个教会或者是在别的教会扶持。我心中的有一个的祈求，就是期望你不停的在那里操练磨练你扶持的技巧，有教导的。你在那里教导的，你在那里讲到的，你一定得要看一下，在5年之后，我的教导是不是比现在更好？如果你是领诗歌的话，你在2、3年、5年之后，你要比现在领得更好。如果你有行政恩赐的话，你一定要比现在做得更好。你在团契小组做辅导的，你在教会无论做任何的一个角色的。也包括在教会不同的部门，还包括音响这些，在2年、3年之后，你一定要比现在做得更好。如果我们当中有讲到的话，那1年、2年之后，我们要讲的比现在讲得更好。如果你我满足于现况的话，那只不过是在那里靠着自己的经验而已，是不是？潜意识我们说，哎呀，我知道在做什么。因为我都做了这么久了，教组织学，哎呀，最简单了，礼拜六晚上拿本书出来看看，那礼拜天我可以教，也可以教得很好。啊，这些是很危险，也是很不健康的思想。就是一谈到我们什么都知道，哎呀，我们有好多的经验呢，满于现况的时候，我又会经常用 Howard Hendricks 讲的一句话。来提醒自己和自己的一些的同工。他说：“任何没有经过审核的经验，就是在重复犯同样的错误。你想一想，那蛮可怕的，是不是？我最怕最近啊，这几年我最怕人家跟我说：‘哎呀，你已经误会，已经讲到有30多年了，有好丰富的经验。’很多人也是这样在介绍我。”我年轻一点的时候，我觉得蛮得意的呀，我有蛮多的经验啊，酸甜苦辣我都经过了，但是现在慢慢越听这句话的时候，越觉得有点怕了。怎么样？因为有一个可能性，我在过去的30多年一直在重复的犯一个错误。人家说你讲的好有经验了呀，听起来蛮得意的，是不是？但是有个可能，在犯同样的一个错误，不停的每年再犯，每年再犯，犯了30多年。哦，那不要的，是不是？要不停的、不停的要有长进，要有进步。身为领袖的，我们要有一个要有技巧，你的 competency，你来带领教会、带领团契、带领小组。有一个已经去世的心理学家叫做 Scott Peck，我想我们当中。年纪大一点的人大概都会听闻这个人，他最著名的一本书叫做《The Road Less Traveled》，中文的翻译叫做《心灵地图》。当他在世的时候，有一次他问 Fred Smith，也是工商业界一位非常知名的人，也是许多基督教机构的顾问和董事。这个 Scott Peck 问这一个 Fred Smith 说：“为什么你不将你在工商业界那种的领导的原则，把它带到教会里呢？”然后 Fred Smith 很简单的说了一句话：“他在工商业界的那种领导的方式是没有圣灵的膏抹。”当然，我自己再想一下啊，在过去这些年来，我也一直的都从工商业界那些管理的书里，得到很多的帮助啊，怎么样做一个领导的原则等等。然后，当我慢慢越多看这一类书的时候，我就在那里越在那里开始想，那圣经对一个领导、对领袖的期望和要求是什么？不错，有时候你会看见这些工商业界的领袖的 这些的书本跟圣经教理有很多是蛮有互相吻合的地方，但是我更加很想知道圣经对我们这些做领导的那个期望是什么。因此越来就越觉得需要回到圣经，因为神不单单的在地上建立了他的教会，并且他也赐给教会很多基本的真理原则，使我们知道怎么样在教会生活里，怎么样在那里带领他的教会，好叫他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然后在今天很熟悉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为一个身为教会的领导，无论你是牧师、传道、长老、执事、团契主席或者是辅导，我们都要成为一个有信念、有品格、有才能、技巧的一个仆人。我很想用一段我很爱的经文作为今天信息的结束。我知道这样的来结束一篇的讲道啊，神学院的老师大概都不会很喜欢的，那我也都知道，但是我有时候也会破例的那用这样的方式来做结束，就是诗篇七十八篇的七十二节，在新译本的翻译是大卫以正直的心牧养他们，灵巧的引导他们。和合本的翻译，它是以纯正的心、巧妙的手。然后在英文这里是用这一个 upright heart with integrity， 他在牧羊，然后用巧妙的手在引导他们。在这里看见吗？有那个心，也有那个技巧。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当然在这里描写的是大卫的领导，但是当大卫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同时也投射在大卫之后要来的那一位大牧者耶稣基督，他是如何的以心中的纯正，然后手中的巧妙来带领他的群羊。不但如此，他也给我们这些后来的人有一个追求，有一个学习的方向，让我们这些后来的人在他教会里做带领的，都能够以一个纯正的心，一个巧妙的手来带领神所赐给我们这个群体，这一群的羊，不是单单模仿他而已，并且他也一定的会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作为他手下的那一个小牧人。让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让我们个人都在神的面前有些的反省，当我们要做一个有信念、有品格、有才能的一个领导或者一个信徒的话，不知道你在哪些方面需要做调整，是不是在品格上你有一些的自己看不见的地方，或者你知道要让神来帮助你，或者在信念上你是一个资料的收集者呢，还是一个有信念的人？那在哪些服事的技巧你需要更多的来操练、来培养？我想大概你知道蛮清楚的，或者聚会完了之后有时间，你可以问一下你身边的人，对你认识的人，好吧，你就用一些的时间你来跟神说话，将你心中的愿望和祈求来告诉他。